宁可食肉不可食竹。大家好，这里是纽约竹子，我是竹子。在欲望都市里， Carrie 说， In New York, you are always looking for a job, a boyfriend, or apartment. 在纽约，你永远在寻找三样东西，工作、男友和房子。我是一名在纽约生活了8年的独立职业咨询师，也是华尔街咨询金融职业人。在这里，竹子将跟您一起聊聊求职那些事儿，也聊聊留学、职场、女性成长和海外生活。简历、面试、networking， 有人说求职就是一场修行，是自我认识、见证成长的过程。东风也有转南时，瓦片也有翻身日。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希望纽约竹子能像温暖的明灯一样，帮助、指引和陪伴你实现职场和人生目标的飞跃。如果你在求职道路上有迷茫的时候，也可以在其他新媒体平台找到我，给我留言。纽约竹子全网同名。春雨过后，希望各位竹笋能破土而出，最终长成苍天竹。谢谢你们来听我说说话。每当看到国内大厂某员工因过劳加班而猝死，或者不堪压力而跳楼的时候，惋惜、遗憾又无奈。惋惜遗憾的是一条年轻生命的逝去，无奈的是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内加班文化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飞驰内卷，而过劳猝死的新闻在这几年中从原先的四大投行过渡到了国内巨头科技大厂。2020年的6月，有一个猎头找到我，表示某国内一线大厂在纽约设立海外分部，需要一名战略运营主管做整体海外发展策略规划，并进行并购、交易和市场扩张，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们就希望找一个在美国大公司干过至少5年的职业人，既懂财务，最好是 CPA， 又懂并购和金融，接触过资本市场，做过战略和管理咨询，了解美国的合规和市场，又了解本国的本土企业，最好是海外硕士以上背景加国内985/211本科。说实话，这些条件有些严苛，又有一些奇葩，但看来看去觉得完全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那时候纽约竹子的事情比较多，本来也没有想要跳槽，但觉得自己就是那个 the one 的我，突然满怀期待地参加了层层面试，当然最终也顺利地拿到了 offer。 在拿到 offer 之后谈薪资与期待时，我与国内的一名高管总监发生了一次深入谈话。首先对于专业技能的期待，他告诉我说各方面的背景都非常 fit 这个 position， 他豪气地说钱不是问题，主要是要找到我们想要的人，所以他们给出的薪金呢也相对比较丰厚，底薪在人民币100万以上，还加年终奖励。但接下来的一段话直接把我从准备跳槽的边缘拉了回来。他说因为是主管经理岗位，他们期待更强的工作能力和更强度的工作。如果你想从咨询繁忙的出差生活中解脱出来，那也许你要慎重考虑。我们早上会需要跟欧洲 team catch up， 白天是美国业务，晚上中国 team 也会有一些沟通。你也知道我们的文化，虽然辛苦，但只要努力工作都会有 reward。 当然你可以经常公费出差而回国，以后想回来发展也有更好的平台，未来可以直接走高管 relocation。 但如果你想要一份轻松的工作，那我可不想把你框来，你来了以后又发现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离职，这样对你不负责，对我们的未来部署也不利。至今这段话我还是可以原封不动地背诵出来。最后的结果大家应该猜到了，我没有接受那份工作，虽然是海外部，但似乎大厂文化的输出也是做得非常到位，跟国内期待并没有什么不同，做事方式也会跟美国企业有些差异。我很感激这位总监在最后一次会议告诉我真实的工作情况， 大饼也画了，也可能会实现，但强度和期待也谈了，以免大家有错误的预估。我没有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害怕996、007，我相信这个工作的工作量也许并不一定那么可怕。我只不过是不愿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一个企业，尤其以可能牺牲健康作为代价。也更在于2020的我除了本职工作也在创业，站在十字路口要做选择，所以开始了对人生内心的深入探索，思考人生的终极目标与意义。我没有回过国工作，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就体会不到国内职场的现状、优点和缺点。但是我有很多的学生以及会客厅的老朋友们回了国，言语间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在于我们站在祖国高速发展的阶段，各行业蓬勃发展，科技日益更新迭代，迅雷不及掩耳，机会与雨后春笋一般，风口一年一个样。如果恰好你是站在风口上的猪，那么飞起来也是大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又是不幸的，996、007，一个月必须工作300小时，在上升通道越来越窄、阶级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似乎你多睡一小时就被1000人赶超了，这种焦虑前所未有。我本科毕业是2012年，当时国内就业最火的是四大和外资银行，感觉外企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就算是我们五大财经高校，也只有班里最最拔尖的人才能取到像普华永道啊、汇丰银行这样的 big name。 当时有些同学选择去了阿里，那在当时看来是非常一般的工作。我毕业选择了出国继续深造，自然也回避了那一轮的职业选择。2014年，我硕士毕业，顺利留美工作，进入了安永美国总部做咨询，算是在我背景条件下最好的归属了。那时候国内四大依旧非常火热，我同一期专业回国的海归硕士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去了四大北京和上海的办公室。2016年，985、211学校本土毕业生进入腾讯、阿里都仍然非常容易，但此后形势大变。到2017、18时候，大厂这个关键词越来越白热化。随着国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2018年毕业后，毕业生都挤破头想去大厂，竞争扩大，很难再拿到大厂的 offer。 国内大厂是一个新的竞标竞赛，优等生们在中考、高考、考研之后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冲刺目标。到了2019年、2020年，大厂加班、奋斗、拼搏、福报一次又一次地洗脑着年轻人。不可否认，年轻人确实是需要拼搏和奉献精神的，然而一味地靠加班牺牲个人时间、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甚至牺牲健康，对个人来说，即便是拿着高薪也时间去花钱，失去了娱乐消费的时间。当资本家的剥夺和剥削到达顶峰之时，行业也开始无法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因为没有人有时间消费了，大家都像一个被程序设置好的陀螺，不停运转，却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很多人问我，在美国工作累吗？华尔街累吗？咨询累吗？四大累吗？似乎累这个词变成了一种新常态。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竞争，只要有上升通道，职场受限，都一定会有人玩命加班，比如投行，比如审计税务的忙季。有时候为了做更好的自愿加班，有时候是甲方等着你交付内容的 deadline。 但美国的加班文化比起国内大规模、大批量、常规化的加班，确实是小菜一碟。我也算一个四大中年人了，从毕业到现在，职业生涯一直在四大。6年，我加班最凶的日子应该是在审计死亡之组的时候，但那个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大概一个月里有一半时间到凌晨。随着我回到了咨询的项目，在咨询加班超过凌晨12点的日子变得屈指可数。我记得有主损问我，是什么力量支持你在四大待了差不多6年？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在支持，就觉得生活也算还井然有序，有新的客户，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工作没有累到干不下去，偶尔没项目的时候还可以偷偷懒。虽然跳过一次槽，当时也有其他美国大公司的选择，但是还是留在了咨询和四大。到德勤做并购，大家提起并购都觉得无比疯狂。其实除了无比疯狂的出差、坐飞机、去酒店的路上以外，加班的强度还是让人接受的。我很少在周末工作，基本可以保证双休，晚上也很少加班，一般七八点吧也能收工了，然后是被强行拉着去跟客户或者团队做些社交活动。在疫情来袭之后，企业勒紧裤腰带暂停并购或者重新估值，我们的工作量也减少了，我也不用出差，以至于四月的时候我才有时间把纽约竹子拉上线做了起来。边上班边创业的事情，现在在国内大公司听起来可能有点天方夜谭。看到这里，一定有美国咨询的朋友跳出来说，我加班可比你猛多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强调说咨询工作很轻松或者美国工作很轻松，事物都是有多面性的。那些在华尔街投行里的朋友也是非常忙碌，一周100小时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但也有在大厂依然可以高效完成工作后就能自我放飞的。曾经来过我们纽约竹子会客厅的一位优秀合作导师，在西雅图的亚马逊总部工作，基本每天5点以后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所以行业不同，项目不同，选择不同，个人志趣不同，运气不同，都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但回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到今天至少在美国职场还是有一些选择的权利的。现在的不需要疯狂熬夜加班或者说你可以有选择的状态，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探索、完善而来的。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应该算得上国内广大劳动群众除了春节、国庆以外最期待的节日之一了。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为了纪念劳动者争取到了合法权益，是全世界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纪念。它的起源其实是1886年在美国芝加哥发生的工人大罢工。时间啊，搬回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后，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领域的重大飞跃，欧美国家都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为了刺激生产的高速发展，资本家开始不断地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榨取剩余价值。然而长达14到18小时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工资回报，工人的工资少得可怜，甚至被克扣。还有无情的资本家无耻的炫耀，可以让一个身体强壮的18岁小伙子在4年后头发灰白，这种违反了人类自然规律的无耻行径很快就激起了劳动者的巨大愤怒。1877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罢工，这场罢工明确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到了1884年，美国和加拿大的8个国际性或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在芝加哥召开了联合会议，宣布从1886年的5月1号起实行法定的8小时工作制。当天，美国20000多个企业的35万人工人宣布停工，爆发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和冲突。全世界的工人举行了抗议声讨活动。美国政府呢，就迫于压力，在1888年初开始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在知乎上看到有一个叫牛小顿的说哈，初级段位的剥削是剥夺员工个人生活、社交、娱乐的自由。中级段位的剥削是让员工没有时间学习成长提升自己，无法做一些对自己人生的长远发展有实质性改变的事情，永远被定格在底层。高级段位的剥削是剥削工人吃饭、睡觉、上厕所等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整日昏昏沉沉，精神恍惚，情绪低落。而剥削界的东方不败是除了以上的行为，还剥削员工的生存权、言论权、行动自由、隐私，基本类似于地狱。比地狱更厉害的是，还打着企业文化的幌子来洗脑。 历史演进了100年，是劳工大众100多年来对资本家的抗争和呐喊，才有了我们现在的8小时工作制。资本家和劳工永远站在对立面，这是利益不可调和的产物。我们只能抱团，用抱团的力量、工会的力量、制度的力量、社会共识的力量去冲破这个对抗。但是当整个社会都默许甚至认可这种过度加班的996、007、大小周、月休，并且觉得是我们的福报，只有这样才能成长、成功、发展，那个人的呼喊将显得十分的脆弱。当你见到新闻上的过劳死、跳楼，你无能为力，只能一声叹息。我们要知道，吃饭、睡觉这些是基本生理需求。当你的基本生理需求都受到危害的时候，请不要害怕，至少做个自保的决定，果断放弃，勇敢说不，用自己的能力去维护。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提供价值，产生影响，丰富体验，追求自由。不管你是在职场还是在别处，都可以提供价值，产生影响。这个价值不一定是用无限个小时堆叠出来的价值，可以是通过创造、启发来提供价值。比如我自己在给企业做并购的时候，提供的是经验和专业价值；在帮助学生的时候，是提供知识和引导的价值；在写作的时候，是用文字来改变其他人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些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为人才赋能产生的影响力更大、更长远。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你创造的价值越大，对其他人的作用越大，那你自己本身也就越有价值。但价值和加班之间是否有正向联系？正常意义上的加班肯定能创造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过劳加班就会侵害到其他的价值创造和自身价值损耗，无疑是很负面的影响的。如何有效率的加班以及协调加班、不加班的度是很重要的。只有高效的去创造价值，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更加高，才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给企业和客户提出更高的价值，然后解放自己的时间去做自我成长、兴趣发展、陪伴家人、锻炼身体、感知工作以外美好的世界，去创造职场以外的个人价值，从而又正向回馈到职场的创造力中。我们一直忙着奔跑，我们迫不及待地给自己贴上无数的标签，然而关注自己创造的价值 Make an impact to the people around you 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最近啊，在读庄子，他说，你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山川河流，鸟语花香，阳光雨露，天地万物各有生机，但人们总把富贵贫贱、是非荣辱萦绕于心，在声色犬马的追逐中根本停不下来，充满了各种情绪。当志得满意意满的时候，当志满意得的时候，总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失败沉沦的时候，又是那么的绝望失意。总之，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复苏、所困扰，让人的心灵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的人生都是有限的、有条件的，这就是人的困境。但人的欲望和追求总是想摆脱和超越这些限制，这可能导致我们陷入新的、更大的困境。庄子追求的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摆脱一切物质和心灵的缚束。新年的时候啊，又意外收到竹笋寄给我的新年礼物，3本佛教禅宗读物。禅宗讲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很多人说专禅一致，我偶像苏东坡虽然是儒士出身，非常入世，但他也出入佛老，在精神上、文化上都与佛教和老庄打成一片。我想，因为这二者都是同属于治愈系。如果说脱离无边的苦海、见性成佛是佛陀的启示，那么走出有待的困境、成为真人，则是庄子的启迪。儒释道三者能不能合一呢？儒是以人治人，类似于社会科学。 士是以心治人，类似于心理学，道是以天治人，类似于自然科学。三者啊都有相通之处，在自我价值追求上积极入世产生影响，但是不被外界的物质和情绪所捆绑，勇敢自主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感受这万千山川河流五官十色的人生，又顺从缘分，看透祸福相依，让心灵彻底解放，追求自由。2021年决定放过自己，出世又入世，超越对有待的执着，去追求无待或绝待的逍遥。愿你我都做一个幸运、快乐而又顿悟的人。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纽约竹子，我是竹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